接母亲节，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。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，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，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，新客独享5折起，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，0800-049-888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，我是 Nash， 就让我用短短的15分钟带给你满满的美食资讯以及干话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第四季的第48集，我是 Nash。 然后最近花莲地震嘛，对，然后地震搞得全台全部非常有感哦，这应该是我很久很久以来没有这么有感觉，然后看到这么广泛受到讨论的地震哦，然后这个地震我觉得其实还蛮严重的，分几个层面来看，就是其实我之前在花莲住过4年，然后我觉得蛮有印象深刻，就是有一天反正就躺着，奇怪，那个图书馆外面的那个玻璃帷幕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哇，怪怪的，我以为是我躺着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是有点晕眩，然后头晕，发现那边可能在晃啊，怎样子后来发现不是，是地震。对，然后在花莲就大震小震不断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花莲人其实还蛮稀松平常的。所以我自从在花莲住过之后，我其实不太怕地震，因为其实你就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大震跑不了，小震不用跑。对，所以的话其实你跑不跑，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差啦。对。就是我觉得人都已经活到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，哎，这种东西就是你就去找你家人抱在一起就好了，对，然后生死一起，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会觉得很严重，是因为我们那个母校东华的那个理学院化学系直接烧掉，超扯。以前我那有在理学院上过2年的课吧，因为以前工学院还没盖好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理学院那边上课。所以对理学院其实也还算是蛮了解的，然后因为化学系就有很多化学药剂，然后不能碰水，所以的话消防队就只能等它烧完，然后你就知道那一栋建筑物其实真的很大，真的超大的，然后你等于是把一个学院烧掉，学院通常都很大吧，就是它里面有三个科系嘛，就是物理、化学、数学，然后就是之前我在那边上课过，教室真的挺多的。那你要把它全部烧掉，然后就说重建经费大概就是20亿哦。然后我觉得，哎，也是一个回忆啊，就这样子，就啪就没了。但我老实讲，我觉得那个数据会不会很严重呢？我觉得应该还好。对啊，毕竟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学校，所以难过应该是有，但是我觉得对国家有什么重大损失，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啦，而且现在资料不是蛮多都有云端硬碟嘛，对吧？尤其是政府机构，有些重要档案应该都是有备份啦，对啊，所以蛮遗憾的，对，就是母校被烧了，然后有些人就被困住嘛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要检讨到，我觉得应该是检讨到现在的建筑物，就是921后面的建筑物，我觉得台湾老屋太多了，包含我们自己在住的。哦，自己在住，我觉得住老屋就是一个恐怖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就是恐怖。我觉得台北真的是危楼到处都是啊，哦，到处都是，我真的觉得真的要都更啊。讲万安娜跑去讲什么大都更时代，我觉得是好笑啊，因为我觉得柯文哲都没办法一直大量度更，我觉得蒋万安要做成的可能性真的很低啊。然后我觉得现在像我们自己住这一栋已经42年了，我觉得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其实我是大家如果有在听的话，应该这一两个月我其实还蛮积极在看屋，然后不管是投资或是自住，我要看的东西其实物件还蛮广的，反正我就是大量看，那到时候决定怎么买再说啦。那我看一看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家越看越可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但是有些长辈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没差啦，你那个姑姑 六七十岁也是住那个什么大安区的公寓啊，也不会怎样啊。或是某某某啊，他赚钱哦也没有赚很多啊，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坐那边呢？住那边呢？我老实讲啊，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干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你稍微赚多一点的时候，你一定正常人的脑袋都是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，包括你赚那么多的目的到底是要干嘛？就是要让你自己的生活品质做提升吗？对啊，包括你赚那么多钱是你负债吗？还是怎样？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存到一定的金额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会想要换屋是一个还蛮自然而然的想法。对，那这阵子这样子看下来啊，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看。对，然后这阵子看下来的话，其实你如果是在台北的捷运站哦，就是你不要到太远，就是哦，可能淡水新一线这边的话呢，不要超过北投之前，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一平一百万去看。哦，然后北投现在新的建案准备要开到一百，你就知道它其实哦涨价涨得挺凶的。然后你一家四口哦，就算是室内三十平，你现在公设去抓的话，你大概要抓50坪，哦，就是以35%公设嘛，然后你就变成是65%是实际上居住的，然后扣掉外面阳台，实际上你可能有30坪的话，你大概就是要抓50坪。那一坪100万下去算的话，你就是要5000万。那5000万的房子基本上都有车位，你再加个300，所以基本起跳低销就是5300万，你可以去抓一个新屋的价钱。所以以5300万来看的话呢，我觉得其实你在台北你只能买到我觉得算是一般水准的中古屋，但是你觉得到底有谁可以一次抽出5000万来买房？好，那我们就算头期款的话，头期款大概就是要抓1000万啊，1000万的话，你如果是4000万的贷款，大部分大概就是一个月要还到快20万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离谱的数字啊，我个人觉得是很离谱啊，但是这个金额我觉得才能买到一个算是像样的房子哦，那除非你要住的真的很小。那我们最近其实算是大量的看房啊，然后你知道这样子的房价之后，你就第二个念头想说，那我就买中古屋就好了嘛，但是你就不要傻傻的，因为新建案会涨，然后旁边的中古屋就会比价，然后他们就会跟着涨。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跟房仲去看我们家附近，然后有一个建案叫做雨农映翠吧，然后它是那个嘉盘集团盖的，嘉盘集团就是以前是跟香林是同一个算是创办人，然后他们创办人后来分家之后，嘉盘是在台中算是有大量推案的建商，但是台北案子没有那么多，然后他在北投最近有推一个叫嘉盘日光，他的那个基地其实还蛮小的，然后你就去查那个私家登录嘛，私家登录大家都会查啦，你就看之前大概他那个房子也才10年，所以交屋的时候大概3000万，现在大概随便卖都要卖5000，那就觉得很离谱，真的很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2000，你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实在是不知道到底要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就觉得说，哎，之前没买，那现在到底是我要加入吗？还是说你觉得它会跌吗？对，其实我老实讲，我觉得台北市中心应该是跌不了了啦，哦，要跌跌幅也不大啊。如果你是自住，你就不用再考虑太多了。我觉得涨幅应该不会太大，但跌幅我觉得应该是也不太会有啦，所以的话，如果你是要自住，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啦。然后，我是觉得蛮扯。然后后来就会，周遭的朋友我们就会讨论到，就是因为上一代，其实我老实讲，一般蛮多老人都还蛮喜欢买房的哦，真的蛮喜欢买的，买到一个不。生活无法自己啊！如果你家长辈只喜欢定存，那就真的是白痴白痴。定存其实吃通膨吃很凶欸，我个人觉得定存的那个被通膨扣真的是扣蛮凶的。对，所以如果说丢去房地产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你们家不会到太差了。 对，然后就有朋友跟我分享，他就说他们家的做法呢，他们家的做法就是，因为其实在分遗产的时候就是会有遗产税，所以话很多有点智慧的家长，他们在分的时候都是会分批送出去赠与给小孩。哦，就是每年有一些免税额度，然后就会陆续出去嘛。因为你如果又不是要什么做什么大量的慈善的话，其实正常的中华的家庭都是会留下来。那留下来你如果不想要给国家的话呢，那你就是要分批送出去。对，不然的话到时候就是会被课大量的遗产税嘛。但有些人就觉得没差，我过来那个就给他课。好，就给他课没有关系，对，遗产税就给他课。但是正常家长的脑袋都是会觉得给国家课那还不如留下来。哦，所以的话会生前的时候会分批过出去。哦，然后大部分我听到比较不容易什么手足失和的做法呢，就是第一个，哦，比较长。哦，就是有些家里我觉得偏心其实都没差啦。我觉得偏心在家长之中，或是你去看长辈他们家庭之中，偏心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。哦，然后那些长辈在嫌别人偏心的时候呢，其实换到他自己在做的时候，他自己会偏心。哦，说不定换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会偏心。所以我觉得偏心这种事情，有时候就是哦，这个兄弟比较智障，那我就多给他一些，我多照顾一些。哦，然后有些是这个姐姐呢，就是比较会赚的，不用我担心啊，什么善小之类的。大致上都是这种鸟蛋理由啦，然后就是可以让一些白痴的手足，然后可以多分一些嘛，对啊，然后但是或许他们有做的比较好的地方，然后爸妈就是想给他们，这种也是为数不少啦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偏心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个人是觉得偏心是没问题的，对，因为那个东西也不是你的，所以的话你爸妈要偏心，我觉得这种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是我觉得偏心做到一个程度呢，就是偷偷把东西过户给别人，然后不跟其他人讲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太好。欸，然后之前我听到一个案例是我朋友他是说，就是他们家里三个兄弟姐妹，然后就是爸妈跟他们讲说，欸，三个人，然后我们各拿一千万出来，哦，在那个新竹投资房地产。然后他们两个姐弟，哦，哎，应该好管他，反正就是两，其中有两个，他们就觉得说那个老妖根本就拿不出那一千万啊，那怎么办？然后反正后来才发现，原来他爸妈就是有帮他出一千万，然后其他的兄弟姐妹是自己自掏腰包掏了一千万出来，然后父母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掩盖他想要送给就是老妖的那一笔钱，然后被发现干，当然大家都很不爽啊。对啊，我觉得通常是这样子，大家会不爽。如果你就明着说这个就是要给废物老妖，那当然大家就是摸摸鼻子就算了嘛。对啊，你之后不想回家，或者是你要不孝，那就是爸妈都做出自己的选择，那小朋友也有自己的选择，那都已经成年这么久了，我觉得就是尊重大家的想法。对，然后我最讨厌就是有些明明就是想要做公平，哦，每次都喊公平，然后做尽是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我觉得这种就是看得很讨厌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，哦，然后造成大家的困扰。对啊，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亲戚朋友就是大家的长辈，只要是遗产分得好的那种手足感情都不错，对，那我还有听说一种是分的还不错，就是他是说就是哦，各给你们类似就是500万好了啊，这个东西就给你们，你们也不要再多跟我要了，对啊，剩下的最后怎么分就随便了，就是有一个保底啊，我觉得听起来也是还蛮不错的，提供给各位以后分遗产的时候当个参考，哦，对，我自己也给我自己当个参考，就是听了很多就是房产之后就会开始，因为房产你看完房产之后就会有遗产的推介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法律咨询，他们那个 YouTube 其实都绑得非常的就是推荐绑得都还不错，反正就会一直去看一直去看一直去看， 然后我觉得我最近看其实也是看到有点成精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我看完之后，如果这个风景我一进去看，然后看完，然后我觉得没有哇的感觉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风景还好啦。然后就是，有些风景就是你那个窗户太高了，就是你一进去一打开客厅，然后你走到窗边，你发现哦，你有点是被隔起来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其实那个客厅的窗边其实要有那种比较类似落地窗的感觉，看出去通常都不会太差，就算没有景，我觉得那个 feel 也是会比较好啊。但有些的设计我觉得就不太行，我觉得预售屋其实就很多会有这种困扰，就是你会只能看图去想象，然后收到预售屋的那个最后的成果你也只能认了，对，你就只能相信建商会建出你 OK 的房子。对，好，那最近看还遇到一个鸟蛋的事情，就是我原本去那个普永建设，就是普永建设底下要看一个建案叫做普风情，然后他们卖到剩最后一户啊，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一户很烂啊，就是通常一栋大楼卖到最后一户就是剩二楼在车道上面的，那车道上面意思就是说那个车子会那边经过啊，然后有那种电动开关门的声音啊，然后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其实底下都是悬空的，就是在叫做有点像在坐轿子，他们就是说那个风水其实会有点影响啊。但我真的很想看那个建南，所以我还是有约。然后去的时候就是他跟我约三点，然后我三点没有看到人，然后到打电话，然后三点十分还是没有，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管理室说哎，我约，然后好像都没人。那我还出示那个照片，就是我之前就是打这支电话，然后就为什么没人，然后就里面有一个先生就探头说哦，就是原来是我啊，就是他昨天啊有跟我讲说什么，那个他又打电话给我啦，还传简讯叫我不用来，因为那栋卖掉了。那我当下就超火大，好，那因为我就说欸，没有电话也没有简讯啊，因为我是不会漏掉这种的人。那一般人来讲其实都是会摸摸鼻子就算了，但我就不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业务的烂招，因为我以前当过业务，就是我觉得你这样跟客户讲，有些客户他就会冷了，他就觉得是他自己漏接电话哦，我就直接打去普永建设业务部，我就直接狗干那个业务，然后说你们这样是可以这样玩客人吗？好，反正就去干他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之前认识一个朋友，就是他是做卤味的，然后后来转成永庆的菜鸟业务啊，然后。因为开始看房嘛，你就是身边你一定会有一些什么保险业务嘛，然后房仲业务之类的，你身边一定会有这种人啊。然后有一些就是菜鸟，然后你就想要给他机会。但我自己其实当过业务，我知道有些菜鸟的好处就是，他们常常有些东西是会说溜嘴的，就是会不小心把对方底价说出来，或者是就是他比较热心，因为他只有你一个客户，然后他就一直塞案子给你看。然后我就跟他约说，就是我原本可能约跟蒲风琴约三点，然后就说那我们看附近的，我可能四点再来看其他的好了。然后他就说他那天没办法来，就是他当天下午跟我说他没办法来。那我傻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般的房仲业务都是追着客人跑，希望可以带客人去看房。就我跟你讲一个时间，然后叫你带我去，结果你他妈还放鸟我。然后他就觉得我没有明确跟他指示，然后就把那天的录音档，我说你就听这个档案，我明明有跟你讲有些东西要去看，然后因为他说啊不好意思什么之类有的没的，下次再请你吃饭。我说哦好就算了，然后他还打来说什么哦不然我现在冲过去啊怎样带你去看，我也说不用了，因为我心知肚明，我觉得他在浪费我的时间，然后就请我朋友介绍永庆之山店的店长给我，然后果然就真的很迅速很上道的很快的就带我把房子那些全部看完，然后就塞出那个条件。就像我跟各位说，就是我说我要士林北投这一带，然后靠捷运，然后搭配上就是50坪加个车位，然后看能不能压在5000万， 左右。那你要买到5000万的话，你可能就是你可以塞到大概6000啦，然后看能不能杀到类似5000。我跟你讲，找出来案子哦，可能不到5000，超扯。永庆还算是那种案量很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知道这个价钱哦，他妈在台北还真难买得到哦。所以的话，就祝各位真的是房子都不要出事，或者是你也不要想换房。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不好混啊。欸，我真的是觉得我在我朋友里面算是非常会赚钱的。我觉得我应该算是非常会赚钱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被这种现实哦，然后看一看觉得很离谱。好，然后这次回去高雄嘛，就是清明节回去高雄，然后住在洲际酒店，对，然后也吃了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的话，你要听食物就从这边开始听就好啊。如果你没有听食物就好，就先不用。上周在台北的时候有去吃那个什么后菜园蒙甲腿裤控肉饭，然后呢去业配，然后去业配这家店呢，我个人觉得是还不错。它就是很像那种，就是，你在市场里面，然后会有一些店家腿裤肉，然后卖得很好吃，然后他们那种卤肉饭啊，然后什么笋丝啊、北菜肉啊，都会还不错。哦，它价钱超便宜的，它价钱可能一个控肉饭才80块还什么之类的，在新庄那边，我觉得还是算是蛮扯的价钱啦。哦，然后。上次是吃什么卤好记吧？哦，大概一年多前吃卤好记，价钱还比它贵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哦，这家真的很便宜，很推荐。然后他中午的时候人就很多，猜他晚上真的是大客满。然后还有去吃那个阿义腿裤肉哦，然后就是他在旁边啊，跟吉黑家，我觉得吃起来非常类似，他就是烧肉啊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炸排骨啊、卤排骨啊，然后。再加一些配菜之类的，我觉得蛮强的。然后还有去吃那个大骨烧肉，隔天的话就是团妈就约我吃大骨烧肉，我就是我大概隔3个月到半年，通常就去吃一次大骨烧肉南京店。我真的觉得他们东西很赞。然后我觉得你就是随便乱点哦，然后一个人大概就是人均大概2000到2500，你可以吃的非常非常的顶。然后重点是有人帮你烤哦，然后只是你如果在意有人会在那边偷听你讲话，偶尔还回你几句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去。对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有人代烤那些很高级的肉，真的是还蛮棒的。然后这次回去还有去吃那个波士多拿破里披萨，那波士多拿破里披萨是之前就有吃过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得奖披萨嘛，然后就是功力蛮深厚的，然后这次一点就随便先点6个。也几乎没有累，然后朋友也吃得很开心了、啊。然后还有去那个强强厨房，强强厨房就是台东名店，然后他在高雄开店，然后我一直想要去吃。他从228开到现在大概1个半月吧。然后他最出名的，他就是整颗用南瓜做的那个南瓜炖饭，然后南瓜可以连皮一起吃。但他这个东西，我觉得、南瓜炖饭，但是就是水准，我觉得依旧是很棒。哦，但是南瓜炖饭之外的其他东西呢，我觉得大概有一半东西都不太行。然后他就说他们是从那个台东直接拿那个半成品，然后拿过来就是复热啊，然后就是处理一下，然后再上桌的。那我就说这个东西跟我在台东吃起来很不一样，就是假设说就是他们都是用同样的那个红酱意大利面好了，然后但是我觉得。红酱意大利面，你就算寿司一样好了，然后但是你收汁的过程少收了1分钟，我跟你讲，吃起来怎么可能会一样？大概是这种感觉啊。那它饮料有些真的太甜了，那我觉得冻柠茶跟另外一个什么军中乐园真的是甜到靠背。然后后来我就直接把它拿去跟他讲说我要换别的饮料哦，但饮料对他们讲成本来应该都算是蛮低啊，所以他也都帮我换一换。我是觉得可以在。观察一下，毕竟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。好，然后还有就是去吃享誉楼，本来要去吃老正兴的、啊，然后朋友就说，哎，我弟就说，哎，老正兴看起来蛮累的，然后就是想说那他就安排我们去吃享誉楼，然后就觉得上次享誉楼吃起来也蛮不错的。 就去吃。这次我觉得也蛮不错，然后我建议可以点香酥鸭啦，哦，真的优质。其他真的随便点，就看你喜欢吃什么。然后还有探索马里开的那个有你真好香菜沙龙，我原本以为他新开的店，但是他其实应该开了四五年，我看过人家写过了。然后他的东西我觉得算是道地吧，只是分量稍微小，价钱有点贵，但是对台北人来讲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台北的价钱而已。然后整体的水准够，然后装潢品质很好，装潢很像台中公益路那一带的店，就是独立一个大店面，挑高，然后可能每一桌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精致，料理也很 OK 这样子。对，你就觉得说，那边是不是过一两年会拆掉盖房？好啊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然后祝大家那个上班愉快，然后收心咯，拜拜。